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这是2025年3月7号星期五早上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星期五我们热线开放，所以很期待待会能够在热线当中呢跟您有互动交流。在这里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杨天成，大家早上好。
哎，天成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热线开放，外头呢后台是谁会接电话呢？
当然是新田啦。
对，新田老师呢待会呢就会接电话，所以请大家呢赶快排好队来，不要插队啊，排好队赶快呢动手，1、2、3打电话，
随时可以打电话。
对了，
这45分的时候，50分的时候，
哎，那时候我们会接电话。但是现在，如果大家准备好了呢，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呢打电话。但是你要坚持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电话线呢，要么就是很热很挤，要么就是讯号有点问题。那我曾经呢听过最离谱的，就是打了几年终于打通了。
对，有是这样的，有几年才打通电话。
我真是听到呢
好像很远的距离啊。
对，心都疼了，替他疼疼了一下，痛了一下啊，但是也很佩服，打了几年最后终于打通。
对呀，他坚持不懈的。
对，所以我们都为大伙儿呢有这样的坚持的精神呢非常非常的感恩，也很激动啊。那么今天呢看到有一位呢，哎，很久没出现的田凤，欢迎你。然后也看到了现在在第五空间，哎，热闹起来了。阿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对了，阿琴今天好像是农历生日啊，他说今天我生日，想我老妈了。哎，阿琴，那么就想想怎么样把你这份的想念呢付诸行动，但是先接受我们的祝贺。来，天成老师，你先送上生日祝福
啊。祝身心灵健康啊。
哎，阿琴说打电话喽。是的，这个阿琴希望今天生日寿星能够打电话进来，我们呢一起为你唱这个生日快乐歌。
对呀，
试试看我们两个啊，就是普通话人士，待会能不能送上粤语生日颂呢？有点困难了。
好像粤语我不会唱哦。
你不会？
对呀，要学呀。
哎呀，
文慧来啊，叫我们大家一起来学。
天成老师，您在香港多少年了？
啊，多少年，但是很少用这个广东话来讲生日快乐的。你说歌吗？歌我很少唱的。
啊、哦，好，那阿琴，祝你生日快乐，在神的恩典以及神的爱当中，天天有喜乐平安，并且呢，身心灵健壮，如花朵一样。就是怎么说呢，越来越漂亮。然后像你的名字阿琴，每天呢，生命呢奏响美丽的乐章。
对，像那个蜜蜂一样的勤劳，然后像蝴蝶一样的美丽。
哇，真好，我们的天成老师。那也在这里呢把我们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姐姐妹妹，因为明天就是38妇女节。
哦，所有的姐妹都开心了啊。
对对对。哎，在说38妇女节之前呢，先报告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
就是13229966322。
对了，13229966322。劝慧子说，杨老师的粤语是不是也很棒啊？来，你用。
其实不是的，没有那么讲的那么棒。
哎，但是听完全没问题。可是呢，说呢，可能就是一般的。
因为通常我跟人家 讲这个粤语来去讲出来的，对方呢用普通话来回应，说明我的粤语很好啊。大家都能听明白。
好，说到这个粤语呢，杨老师的粤语的确非常的好，他一讲粤语我们自动都回归普通话。那文慧的粤语呢也不太好，但是我出去讲到的时候是大部分用粤语哦。
嗯，啊，
那不过对我来讲就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啦。哇
哇，好大声 啊！
对，大家的耳朵有没有突然之间？哎，我给你们一个惊蛰。我们说
过什么节啊？惊蛰。
我们刚过惊蛰嘛，哦，就是二十四节气。
突然间醒了。
对，突然之间春雷一响，我们全部都醒过来了，万物复苏。那今天也是，刚才一敲铃铛，大家都醒过来了。那来个生活小常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今天三月七号，明天就是三月八号，哇，我们姐妹们的节日啊。那么这个关于妇女节呢，联合国在1975年确定每年的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那么主旨呢是对女性的权益的尊重，也是坚持提醒人们要不断的提高对性别平等的认识。哎，所以呢妇女节我们不是高举女权，当然我们要争取女性的权益，但是妇女节它最深层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
性别平等。
对了，性别平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忘记了。那我们来看看一些国家怎么过妇女节好吗？
那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呢，比如像意大利啊，他们在这个三月八日的时候呢，妇女们一般得到一束黄色的小含羞草。
对，我
就这就代表着一个国际妇女节的象征。
哦，在意大利是国际妇女节的一个象征。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是黄色的，我没看过含羞草是黄色的，我们这边的含羞草都
是
绿色的。是
不是开花以后是黄色的呢？
哦，有可能，但我没看过含羞草开花。哎，最重要是因为我没
有开花，
真的，
但是
我每次种含羞草都还没开花就已经死了，被我种死了，所以有点惨啊。那么他说呢，将含羞草的泉水啊，含羞草，哇，那要一大片，
要用泉水来浇的
哦，相互传递，以此代表女性的团结。我以为是收集含羞草上面的泉水呢。
就是他可能是用泉水来去浇灌嘛，要不然怎么传递呢？
哦，难怪他们的含羞草能够种得那么好，还开花了，还能够呢一束一束的呢。好，这是意大利。来到呢东欧的罗马尼亚啊，罗马尼亚呢就是人们，特别是男人们，透过给予卡片啦、鲜花来庆祝他们的母亲、祖母和有孩子的女性朋友。奇怪了，这个跟母亲节有什么不同？
那年轻的呢？
还有单身的、没有孩子的呢？
对呀，
妇女节不是所有的妇女吗？那我就觉得罗马尼亚，
他们可能是按照这个，比如说岁数比较大才叫妇女，其他的不叫妇女。
哦，或者是有孩子的女性，那其他的是什么的？小姐。
大概是吧。
或者是什么呢？
女性
朋友。
所以没有所有的女的都是这个庆祝
妇女节。好，这个我就觉得我打上一个问号。再来到南美洲的智利，智利呢就是当天他们会有游行哦，他们的游行重点穿越过数个城市哦，就是他们不仅是一个城市游行，他们从这个城市走到那个城市，厉害吧？
难道走那么远吗？我想是不是每个城市都在走，只不过就是说他们可能象征性的都好像穿过这个很多城
市，走过城门到城外就代表穿越了。
对，
我也是有这个怀疑，每个城市有那么靠近吗？
对呀，特别是首都圣地亚哥进行着带着绿色手帕，以表示他们对性权利和生产权利的支持，也透过歌曲、打鼓还有精致的服装来赞颂此日。
对了，
哇，是一个赞颂的日子。
对，绿色的手帕啊，那我觉得他们就很棒，因为他们呢特别是对妇女他们的性权利还有生产权利 啊，来作为一个支持。那么来到了咱们这边大洋洲澳大利亚，
嗯，
澳大利亚呢就当天在全国各地会举行了小组讨论，
我比较庄重一点，
而且我觉得好严肃啊。嗯，那早餐和大型活动呢，哎，都是呢来表扬不同领域的杰出女性，那作为其中的一个特色，并且透过公开演讲呼吁在各个领域更大程度的实现性别平等。哎，我觉得澳大利亚至少他抓到那个背后最重要的精神。
嗯，这个是不是说官方来组织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活动？
我觉得官方或者是民间团体，
嗯，
他们就举行了公开演讲啦，还有呢，有各种的聚会，分成小组啦，然后呢，在这些的活动当中呢，可能有早餐，那可能有午餐，那么在这个餐会期间呢，就表扬那些杰出表现的女性。
嗯，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意识啊，愿意来各种活动来推动这个妇女的权益，但是你发现在普遍的地方啊，包括欧美的地方，也有这种性歧视啊、暴力啊，都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对，也有性买卖、性交易这些的问题啊。所以呢，妇女节让我们不仅仅是欢度，哇，赶快去买东西了。因为我们知道妇女节呢，是很多这个商号他们趁此机会推销货品的时候，
对
啊，我们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妇女节背后不但是要关心妇女，而且是要关心性别平等。那有个问题，在圣经当中女性的权益怎么样呢？啊，神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平等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欲苦期灵修，耶稣是主。罗马书十章八节下到十三节，
这话语就离你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说我们传扬所信的话语。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信就可以称义，口里宣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靠他的人必不蒙羞。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人人都有同一位主，他也厚待求告他的每一个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今天我们会集中来思考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如果问信徒什么是信耶稣，可能有不少人是会引用这一节经文的。但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自觉地忽略了前半部分，只是分享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和复活。耶稣为主，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耶稣是主，而口里宣认耶稣是主的意思，就是要宣认耶稣是我的主。这个表达是很有意思的。首先，宣认代表我们是说出来的，不是单单停留在思考的层面。第二，这会自然地使人想到公开承认。我们勇于告诉别人，我们已经承认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 第三，主就是我的主人，我们要按他的心意而行，遵守他的教导，顺服他的旨意。学习悔罪在预苦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鼓励人要为过去所做的事情向上帝认罪，但这只是过去式，宣认耶稣是主呢，却是未来式，是一个立志，一生以主和他的决定为先。如果只有悔，没有改呢，就都是缺失的，不完全的。让我们在这个预苦期学习省察和悔改，并且立志靠圣灵的帮助，以主耶稣为主，努力不要再做出令上帝伤心和忧心的事情了。若以十分为满分，在以耶稣为主这方面，我会给自己多少分呢？我可以采取何种具体行动，让自己取得更高的分数呢？我愿意立志更加顺服神，日后定期回望，今天会比之前做得更好吗？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九节。
预苦期灵修，耶稣是主，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
你好，
你好，
姊妹，你知道我们要背哪一段经文吗？
那诗篇37篇7节。
是的，好，来，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 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
周姊妹，我听到你的声音很熟悉，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参加背经剧啊？
不是，我是确实是第一次参加。
哦，你是第一次。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I'm ready。
是的，每个星期五呢，我们的热线是开放的啊，一周就这么一天。所以呢，时间很宝贵，机会呢真的是比较少的，因为一周就这么一天。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外头是新田老师接听电话，那么里头呢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杨天成。
刚才呢，我们就一起灵修教会年历灵修啊。那么主题呢是耶稣是主，经文呢是罗马书10:8-下半，然后一直到13节。不要忘记了，现在是大斋期，也是预苦期，我们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有一个读经计划。除了呢跟着我们教会年历灵修，你可以呢趁着这个大斋期呢读一卷福音书。最短的是马可福音。
对。
然后呢长一点的是马太、路加都行，那可以呢好好的在这个大斋期遇苦期呢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跟着耶稣的脚踪行。好，看看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诶，有人问这周背的金句是哪儿呢？
士师记2:18。
对，不要忘记了，三月开始我们进入了士师记了啊。2:18，待会你可以念出来。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没有关系，也可以呢。哎，你下周再背。那么你可以分享，你打电话进来想说些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些什么？送什么礼物给我们呢？因为有些人是专门准备了礼物，例如他自己编的歌曲啊那些。然后也在这里呢，送上哎大树给大伙儿的礼物，每天都会送的哦，心灵维生素。这个星期五3月7号农历2月初8，他说你必须要知道五种改变人生的方法，听好了，用运动改变健康，用自律改变形象，的确啊，然后呢用真心改变关系，用学习改变能力，用善良改变人品。
我觉得他这个好像一把钥匙啊，
对，
就每一个钥匙都能够
对
给我们带来改变的，
是
身心灵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相当好，因此呢谢谢我们的大树也在这里呢把这个心灵维生素读出来，大家记住了啊。那就是呢看看啊，用运动改变什么呢？健康。用自律改变什么呢？
形象。
哎，用真心改变
关系。
用学习改变
能力。
用善良
改变人品。
对了，那现在如果你打电话来呢，就可以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士师记2:18。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耶和华与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耶和华因他们受欺压迫害所发出的哀声，就怜悯他们。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轮回大哥呢，他替我们读出了这周要背的经文，那么用的是和修版的和合本啊，
嗯，
那么所以大家听到，哎，有些翻译是不同的，基本意思都是一样的。好，第一通电话来了，是我们的长辈
黄阿姨，
早上好。
黄阿姨早上好。
两位老师，文慧老师，天成老师，早上好。
哎，
早
上好。
哇，好开心啊，黄阿姨。
我今天我想用一点时间啊，老师，因为我在播放机里面听到这些小孩子的，我现在我就见这两个小故事不多，一两句话的，我就想说出来给大家，等大家也学习这两个小孩子。
哦，
好
的，
故事，嗯，
对，好的，可以，来吧。
是这样，我先背京剧先的。
哎，好的。
四十句，二章十八节。
嗯。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为他们兴起四师，就与那四师同在。四师还四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为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阿们，
阿们。嗯，哇，这个不容易啊，特别是呢，黄阿姨92岁。阿姨啊，我们透过新田老师知道一个消息啊，昨天是您92岁的生日啊。
对，
生日快乐。
是啊，我刚刚我现在我背完圣经，我就想谢谢感谢主，把去给我有这个这么福气。昨天新田老师跟我过生日，是我一生的第二次最快乐的生日。
哇，
因为我是啊，因为我为什么说是第二次呢？我2009年我就在深圳，跟这些老人，唱歌，是我带头唱歌，后来他们就跟我过，也是照样是这样唱诗歌，读圣经。昨天也是这样，这个叫做春风啊，清风还是春风？
清风
还是春风？送一首歌给我，可惜我不会这首歌，可惜了。就老师又送这个耶稣恩友这首歌给我，送两首歌，又有好多人祝我生日快乐，我就感觉就是我第二次的最快乐的生日，因为2009年已经第一次了，之所以昨天就是第二次。我就好感谢主，
是因为跟弟兄姊妹，特别我听到你讲两次快乐的生日都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而且是一起唱诗歌，
对，
这很有这种意义啊。
我最喜欢，我一生我是最喜欢唱诗歌。
对，那阿姨，现在我们要听你那两个小故事啊。
我说，我等一下要留一点时间给我，我想唱100诗篇150篇。
阿姨，因为后面呢已经有第二通电话了，所以呢你可能只能够选讲故事又或者是唱诗歌。
是这样，我先讲故事先，因为故事对我们好有益处。有一个小孩去学校，老师就叫他们要信耶稣，教他们背主导文。是这样，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就 被他就说给他父母听，老师是这样说，是这样祷告，叫我们祷告，我们要信耶稣，他父母都不准他信耶稣，你这么小不得信耶稣，人家信耶稣，人家说你不得说，以后回家不得说信耶稣。后来第二天又去学校，老师就是教英文，就叫 ABC， 他就以为 ABC 是主导文，是这样，他回家呢他就一直背 ABC， 老师就问他父母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你回来你就老实地说 ABC， 他说这个是祷告文啊，后来他说以后不准你背了，他也是背，不停嘴巴是这样背，后来他父母听见厌烦了，就打他，他也是 ABC， 你打他，他一边哭着一边 ABC， 那他父母生气，不要你了，我没有儿子就好了，我就不要你了，你这么调皮不听话的，就丢他出去，他那个村庄就进那个山，叫做老虎山，后来他就拿去那里去丢，岂有其理，我就不要你了，你这么调皮，打你也不听，就是整天都是 ABC， 是这样，他被丢在这个老虎山，这个老虎晚上就出来，他也是在那里一边哭着一边 ABC， 他就看见有老虎来，他又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陪他，他就是 ABC， 他就不理你什么。后来那些老虎去到哪里，一直去听他 ABC， 他又睡觉，第二第三第四个去他也是这样，老虎总不吃他，就在那里睡觉，那个人也在那里背他陪他。后来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父母去看看还有他吗，去到山那里就见到好多老虎脚印，他就说一定他就被老虎吃掉了，一定没人了。后来去到他也是在那里 ABC， 虽然 ABC 不是主导文，但是主耶稣是看我们的人心，不是看我们的人外面，之所以这个 ABC 就是他专心祷告的主导文，主就救他脱离这个老虎，不给老虎吃。后来他父母就带他回来，就问他一直问他，一直是这样子说所遇见的事情，一直说感动到他父母全家都信耶稣，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哇，
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信耶稣的，他每天去上班回来就遇见有人，他带有单张，他就发单张。那天呢就下一点点雨，就在市场那里就有好多人一边卖东西一边躲雨，后来他发哎，这些人总不要单张，所以有些要了又连看都不看，就对手就丢进垃圾桶，他看见他就好心痛，就回家就不发了，回家坐在那里，那个样子好愁烦的意思。他儿子就问他：“爸爸，为什么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后来他就说：“我今天发单张，人家不要，要到来就丢进垃圾桶去。我就好愁，好烦闷啊，因为他们拒绝耶稣，不要耶稣。”后来这个孩子听见他是这样讲。就拿他的单张袋就走出去， 虽然他爸叫他不读书，就是想对他回来，不对的，因为你小孩，你怎么你大人怎么样对的小孩，他就是发大雨啊，人都走了，都没人，没人，他就一家一家去敲敲门，就发这个单张，发完了还有一张，还有一张怎么样呢？就没有人了，也门口已敲完了。后来他就想，他就看见还有一个门口，他就去敲，敲哦敲哦，老实敲，就有人有一个人在里面，好凶好凶的，来应他，他就要敲门，等他开出来，他才开出来，这个人就好凶的样子，好凶的样子，他就。给这个单张给他，那个人就好凶，耶稣爱你，他就走，又走回家，又拿去，他在那里好生气，这样看那张单张，原本他不想看，他想丢掉，后来他说，哎呀，就没人爱我，为什么？他说耶稣爱我，耶稣是谁？这张是什么？我哎，他受感动，他就拿这张来看。原本他想撕掉了，他不想看了。后来他就看，刚刚看，这个小孩又走来，又丢一张给他。耶稣爱你，大声叫耶稣爱你，就走。后来他就看，看了，他就心软了，不生气了。因为他为什么生气呢？他这段时间倒霉了，做生意也血本，什么都亏本，什么都不成，他家人也不喜欢他了，女儿小孩妻子什么都走了，家又倒霉，也又这样那样，总是不利，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他自己，他就好生气，就想上吊。刚刚吊好这条绳子，就想上凳子了。后来这个人就敲门，他就开出来，之所以他就好生气，好生气。后来他看到这两张单张呢，他就心软下来了，改变了，不上吊了，重新做人了。之所以我为什么要说这两个故事呢？我感觉到这两个故事对我们好有益处，之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人听到不听到先了嘛，因为是在播放机里面说的。后来我就要想到，我就要怎么样都得，我就要说这两个故事给人听，就是这样的意思。
谢谢阿姨，
对，很有意义的故事，
对，非常有意思。我是第一回听，但是呢，我告诉您啊，我们的听众啊，像小静啊，他们都说，哎，听过，因为好像是张德仁牧师说的，孙大中老师也说过，但是他们都好佩服阿姨。在听您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的心里啊，又暖又得激励。劝慰子说呢，哎，就是听到阿姨在讲故事呢，脑海里出现一幅图画。那就是好多小朋友围绕着阿姨在听阿姨讲过去的故事，又是将来的故事。
对呀，我觉得真是啊，就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给我们
92岁，
对，给我们讲故事啊，这个真是。
对，而且我知道阿姨呢啊，不但是看不见，而且是用收音机收听节目的，所以能够把这些呢记下来，真是厉害。谢谢我们的阿姨，你的出现就是我们的激励。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哇，刚才呢我听着黄阿姨的分享呢，文慧其实脑袋里头在想一件事情，其中一件呢、啊、
嗯，
您知道天成老师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神啊，如果你让我活到92岁，我希望能够像黄阿姨这样啊，啊，你看声音嘹亮，充满喜乐，记性又那么好，记住你的话语，记住你的诗歌，然后记住这些遇到小故事，还能够呢打电话来分享，让所有听见的人都得着激励。我说神啊，如果我能够活那么久，你让我存留在世界这么久，求你也让我有服侍你的机会。
对，我觉得这个人生啊，不在于长短，而在于那个意义啊，能够把这个生命的意义活出来，就是、嗯，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那我想阿姨的见证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会想，哎呀，阿姨应该就各方面都是非常的舒适啦，各方面的条件应该不错啦。那92岁，你看身心灵都是那么样的健康。但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阿姨呢啊是常常一个人住的，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她是看不见的，还有一个就是呢啊，她是用收音机收听电台节目，
而且唱的很多诗歌呢都是小的时候
背的
对,
对，然后也会自己编诗歌的。你看他听了这个节目就把这个遇到故事也记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年轻人啊，有什么理由呢再找借口说我们背不了京剧，我们唱不了诗歌啊，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怎么办呢？我们理解在低谷中我们需要有人陪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始终能够走出低谷的。好，第二位呢是刘姊妹，早上好。
刘姊妹早上好。
文慧老师，天成老师，早上好。
哎，
早上
好。
新田老师说你今天一定要背京剧所以我们就赶快接通电话。
以前我都是说，哎呀，我好受伤，我好怎么样？现在我想，哎，不对了，要翻转自己。
嗯，是，虽然我受过伤，但是因着受伤之后，我就更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我也更加坚强，对不对？
阿门，是的。
嗯，好，那这周的金句呢，其实不好背的，是《诗记》2:18。那你要背这周的金句吗？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诗记2:18，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阿门。
阿门。我背得很顺啊，你为什么今天啊一定要背经文呢？是不是这一节经文给你有特别的感受呢？
你看吧，文慧老师，你知道我，你就是都23年对吧？
嗯，
我一直在说，哎呀，我心里好走不出来，我心里头天天，那不是想死就是忧郁。在那里真的走不出来，我感觉到我每天都不知道咋活过来的，有时候好想好想到你们那里和你们一个拥抱，在你们身边能够好温暖，但是心里想不现实呀，去不到呀，所以感谢耶稣也有你们一路的陪过来，也有弟兄姐妹舞的空间，也感谢他们一路的陪过来。特要感谢的一个青红弟弟，他是一直以来的在关注着我这方面。有时候我因为我自己有那个社恐症和强迫症吧，然后我就是很害怕去医治身体。包括到医院我都不愿意去，所以这么多年这一段时间我在想着也是耶稣在改变我，也是我现在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点，这个就是牧师他们很关注我，所以让我现在的情况转变了，因为我有了真正实体的聚会，因为我有了老师们的陪伴， 所以我现在的就是感谢耶稣给我转换了，就是不再想着我身体是怎么样，而要想着我这么多年来我浪费了好多的时光，现在我要慢慢的去能不能追回来。
嗯是能够追回来的啊，因为在耶稣里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造的人，耶稣呢从来都是给我们啊机会的。还有一件事情呢，就算我们曾经在低谷中啊，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在那里啊，就是瘫在那儿什么都不动，有点浪费，但这都是我们生命的经历，那反而是可以重整一下在低谷当中你经历了什么呢？那么将来呢遇到同样啊可能瘫在低谷里的人，你就知道如何陪伴他，你就知道如何安慰他。那这个就是呢保罗说的嘛，我们遭受苦难，那但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得以呢去安慰那个同受苦难的人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啊，我不想软弱，我不想在低谷，只要不放弃，就算你瘫在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们需要时间疗伤。一个受伤的人，你怎么可能腿断的人，你怎么可能要他起来行走呢？但就算你瘫在那，你也不要放弃生命，不要放弃仰望神的心。为什么？因为还记得那个沙滩的故事吗？就是、
背着我们走。
对，耶稣背着你走，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耶稣仍然背着你走，所以一定会走出低谷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千万别放弃。最怕的就是我们瘫在那，然后呢，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我们放弃了信仰，甚至最后我们放弃了活下去的那种力量。
嗯，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对，其实像旧约很多人，像以色列的那种在士师记的当中的光景，但是神没有丢弃他们，神一直的与他们同行来帮助他们、
嗯、
甚至能够在这个当中来拣选神所拣选的人、
嗯、
能够成为他的见证，
是士师。
嗯，
但是刚才听到呢刘姊妹的分享很开心，因为你终于走出低谷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爬山好吗？
好的。
嗯，而且呢还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呢，我刚才特别呢听你讲，那么我在这里就要表扬一个人啊，就是清风。
嗯嗯，
好，清风请出来，从列队当中出来接受我们的鼓掌。来，大家呢在第五空间给我们的清风呢一排的掌声。就是这些小天使呢围绕在我们的身旁，如同云彩啊，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啊、
嗯、
那刘姊妹刚才你的分享还有没有特别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说给大伙儿听的呢？
其实我感觉到这个四十十八节吧，嗯，就像像文飞老师你们嗯在这方面给我了很多的帮助。我就像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的悖逆，悖逆一直在悖逆，你们在提我的时候我就是哎呀怎么提提不起来的那个人。
嗯，
当我真正落到被仇敌追杀的时候，我才幻想起来，哎呀我要寻求神。
嗯，
所以我回想的时候我真的好感恩，感恩的是嗯天父给我预备这么多最好的家人。像有时候我要不懂的话，我就赶忙的来问劝慰子弟兄啊，盟约啊，我说哎呦我这些东西我不会，他们没有说一写着就是说你怎么不会的，没有他们就说耐心的来告诉我怎么样去操作，怎么样去帮助我梳理我这方面的心情。有时候我的心被一种什么会恐惧，会恐惧，我说哎呀我跟弟兄说回来了，他们会不会，有的姊妹们会不会说我你怎么找弟兄说不找姊妹说呢？哎，我回头想想，哎，我不必要去想那么多，我就是问弟兄我这些就是不懂的，像网络上面不懂的我要怎么去操作，
嗯，
像我对人际关系有很多障碍的我要怎么去处理，哎，上帝就借着他们来告诉我。因为有时候必定要在礼拜五啊礼拜几啊才跟你们打电话才能联络到你们。
嗯
不像我跟陈维慈、蒙约和陈红笑他们立刻有那个电话来联络，
是
这个是最好的。我感觉到这是给我一个最大的激励。虽然说我现在是祷告，有时候不想祷告。去年呢都没有肩周炎这个脊髓这里痛，今年呢就是肩周炎和这个腰，
嗯，
就是坐车一个小时都不能坐。
哦，肩周炎，
痛的让我没办法。但是我现在回头想想，我只要来转注在主的身上，我就会好起来的。
是。好，阿琪说这位姊妹是谁呀？是刘姊妹。所以呢，谢谢刘姊妹的分享，我们要为刘姊妹肩周炎来祷告。
Yeah， 谈情说爱 ，Come on， verse one。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在这里我找到真爱的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刘姊妹呢抛砖引玉，提到她在低谷当中有清风笑、有劝慰子、有盟约这一些呢主内家人的帮助。那我们的山东彩虹呢也在第五空间说呢，她也是从低谷中刚刚起步，在那个环境中好无助，有的时候忘记神的同在。亲爱的彩虹，就算你忘记神的同在，
神不会忘记的。
对了对了，就像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一样啊，以色列人哀声叹气，其实慢慢看士师记你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只会唉声叹气，他们其实没有向神呼求的，但是神听见了他们的唉声叹气，神主动为他们兴起士师。所以就算呢我们没有转向神，我们忘记神，神仍然记住我们，他不离不弃哈，一定要记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考圣经，背圣经的经句，因为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更多认识神跟我们的关系，神是如何爱我们。好，第三位来了。
胡姊妹早上好。
哎，你哎，早上好，老师。
哎，早上好。
对，新田老师告诉我们说你是家里有事，特别打电话进来，希望呢能够让大伙儿呢知道在祷告中纪念你们家，是吗？
是的，老师，是的。
那请说。
是这样的，我家儿子，是16周岁了，还没到17周岁，去年大概是4月份嘛，他不是上高中了嘛，上高一了，高一了，因为那个，他成绩比较好嘛，比较好，小孩也比较上进，然后这到高中以后嘛，他成绩有一点落差，落差，然后他那个班主任知道吗？班主任是属于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那种管教，老的方法。然后他就是好像感觉这个小孩最近怎么这样子啊，然后就是当着同学的面批评了他。他是从小到大比较乖巧，都没有受过批评的，那天老师当着同学的面批评他，然后他感觉面子上很难过的，让他他说他当时就想到从3楼去跳下去，后来想想妈妈，想想爸爸，他就没有去做。就，但是到过了两天，当时回到家他，我去接他，他什么都没说。过了两天，他就不去学校了。不去学校了，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然后我就，当时我情绪也比较激动，我的意思是，哎呦，我们付出那么多了，你那么优秀，你不去了，我特别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就。就是他就感觉我不理解他。他就用头撞墙呀，哎呦，然后要做过激的行为呀。后来我就抱着他，我就服软了，我意思是妥协了嘛，你不去就不去嘛。然后他就抑郁了。抑郁就是不吃饭不睡，就是睡觉也没有规律，吃饭也没有规律，闭门也不见我，也不给人社交，就那样子。最好的朋友约他出去玩，他也不去了。
所以
他就
所以就是从去年你说 2024年的四月，然后到现在，那他上学的情况怎么样？休学了吗？还是有读书，只不过就是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停止社交啊，不见人啊那些是吗？
他是这样的，老师，他中间他就不去了嘛。我就是祷告嘛，我就每天给主祷告，每天给主祷告，然后想尽办法也给他看那个心理医生了，知道吗？给他配的那个药，他说医生说让给他买点他喜欢的东西呀、他想买个这只猫也给他买了，钓鱼也买了，就是他这一段时间我就是没上班陪他，本来我是上班的，陪他，他就没有去上学，没有去上学，他后来就答应我，他吃了这个药慢慢也好一点了，他就答应我，四月份嘛，然后到暑假，他说到9月1号去上学，他想再加一个学期要休学，然后我就给他办理了休学，休学暑假其实这两个月，他也是抱着手机嘛，但是情绪好多了，也愿意跟我交流了，也愿意见人了，也愿意说话了。这两个月嘛，我就是一直在焦虑中度过，我就担心他9月1号答应我去不去了嘛。哎，感谢主，他去了，去了，老师。
所以就是去年9月开学上学了，一直到现在都在上学吗？
一直9月1号上学了，一直到现在都在上学嘛，老师。然后9月1号上学以后，状态越来越好。然后他有一次考试。是期中考试，分科嘛，他们高中现在分就是文化地、文化生那种分科，
是
分科考试，他考了是他这个组合考的是全校第一名，当时呀、他的动力又来了，他的原来他是否定自己的嘛，他就是考了这一次，老师也对他特别器重，然后他自己也特别有动力，但是嘛，他过年就是春节前这一次考试，等于期末考试嘛，他考的不是太好，然后他又受到打击了，考的是班级第八名，原来是班级第一名嘛，他受到打击了以后，过完年你看开学还不到一个月，他最近状态一点都不好，老师，好像我也感觉他接触了一个。同桌，因为他们排座位是按成绩来排的嘛，他考得不好，他就自觉坐到后边，他老师不想让他坐到后边，他这个人比较体谅别人嘛，他就坐到后边了，然后与一个爱抽烟的女孩，不爱学习的女孩坐到一起了，坐到一起，我看他们两个有那个写那个小纸条，聊的都是一些消极的东西，而且。那个女孩也谈恋爱了，也抽烟，也不爱学习，我儿子受影响了，他现在也谈恋爱了，
那你有没有跟学校讲这种情况，他所遭遇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跟学校讲呢？
我没有给老师讲，因为我只是给老师说不想让他给那个女孩坐到一起，他老师说我问你儿子了，让他坐到后边可以吗？他说可以，没问题。他不想坐到前面。
对，这样就影响他的学习的。
是，其实呢，听起来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一个一个来处理啊，同桌的问题啦。但我觉得最大的根源还是你的孩子他对成绩成绩这个的执着的确会很影响他，考好他就有动力，考不好他整个人就好像闯到低谷，那这个呢我们需要去帮助他，那今天的时间不够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了，我们会记住为胡姊妹的儿子这位年轻人16岁的孩子来祷告，那么我们也为你祷告，第一我希望你打电话到空中辅导，那么第二我也希望呢你可以透过短信跟我们联系，那我们可以呢继续的跟进好吗？你不孤单，我们为你祷告。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杨天成，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
心